谢神，是因为我们今天还可以实体在这边，这个见到大家，我们在一起来敬拜上帝。因为已经特别是在新北、台北，已经有些教会就通知了，这个他们没办法实体的聚会。希望我们能够为他们祷告，也关心说你们的聚会怎么样。我说我们这个桃园这边的，其他都是什么叫准三级？这个防卫的措施呢，就是其他跟双北都一样，就是室内五个人跟室外十个人这一条例外。所以我们还可以这样一个敬拜。真的不晓得哪一天，因为在神的时间里面，就是开放也好。就是要我们单独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敬拜他，思念弟兄姊妹也好，我相信都不影响主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一个真实。我想我们来读两节圣经。我本来是说我来了，或者人子来，就是耶稣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上，我的一个出发点思想跟大家不太一样。我们现在读这两节圣经，在路加福音第19章的第十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来一遍。其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第二节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我们翻到一起来读来一遍。其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的是要教养和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谢谢。不晓得我们多少弟兄姊妹信主以后啊，我信主以后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大概有地方可以聚会，我们有礼拜堂可以聚会，我们有圣经可以读，我们有传道人，就有点像旧约时代，他们有圣殿，他们有律法，他们有祭司。那耶稣你为什么要来呢？弟兄姊妹是吗？应该说有圣经就好了，有律法就好了，有祭司就好了。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有礼拜，有地方可以做礼拜，有圣经可以读，有传道牧师长老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神的话，有先知就可以了。那耶稣为什么要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思想过这个？我常常会这样想，我们今天高举的很多东西跟耶稣来一比，就觉得我们今天高举的东西是可有可无，但是耶稣不能没有。但很多时候很可惜，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信了主以后，好像饭要吃，这个日子要过，好像礼拜要做，奉献要奉献，好像这些事情非常重要，但是好像在一静下来一想的时候，在我们生活生命当中没有耶稣可以吗？好像也无所谓。耶稣为什么不马上来？耶稣要过了那么多年，把律法也颁布了是吗？祭司体系也建立了，圣殿也答应赐给以色列人盖起来了，为什么要过那么久耶稣才来呢？我在读圣经的时候，让我真的有个感受，给我一个真实的感受，就是说神真的在看。其实假如说每一个人都能够按照律法去行，耶稣还没来，就不要来了，是不是？假如说圣殿真的能够带给他百姓的祝福，那么圣殿就，你看这个至圣所里面有约柜，约柜就是神的同在。假如说真的神在他自己的圣殿的里面与神的百姓同在，那耶稣还要来干什么呢？是吗，弟兄姊妹？假如祭司真的是按照神的心意带领以色列百姓，真的以色列百姓有什么地方得罪神了，就好好的为他们献祭，对不对？为以色列百姓赎罪，为以色列整个国赎罪， 让上帝的荣耀再次回到百姓中间去，那么耶稣为什么还要再来呢？不要，不需要。但是事实证明不是。为什么要讲这话呢？我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听了很多道，我们读了很多圣经，参加了许许多多的聚会，好像我们也像以色列人一样，这样满足了该做的。但是我们日子又过了怎么样呢？我们的内心又是怎么样呢？弟兄姊妹，你不要误会，我没有说不要读圣经，我也没有说不要做礼拜，我也不要说这个有没有祭司没有关系。我的意思来说，当有一天这些你都有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面对我们的生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因为耶稣在某个时间里面他还会再来，是不是这样？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拯救。耶稣说了，我来了是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以色列神的百姓，他已经是神的百姓了，已经是神国里面的国民了，有没有？你们是我的子民，是我的国民，那为什么还要来寻找拯救这一群世上的人呢？其实我要这样讲，其实耶稣来到世界上真的给大家认识的哈，除了在他的家乡以外，其实真正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好好活只有3年半，有没有？这个时间长不长？这时间不长的。有的时候我在想说，耶稣你来，你降生的时候，不是我生在那个时代多好啊，你们没这样的想法啊？我有时候我说，主啊，若是我能够生在你降生的那个时代多好啊。后来我一想，其实降生在耶稣那个时代，我不知道有没有像以色列人一样，有人没有见过耶稣，因为3年半很快就过了嘛。啊，就算我碰到耶稣，可能耶稣行什么神迹的时候我在，万一耶稣行神迹的时候我不在，我也没有看见，我相信吗？我会相信这位耶稣吗？因为到最后发现，以色列人大部分人都不相信耶稣，他们要的是什么呢？他们要的是他们有病的时候耶稣能够医好他们，他们看到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哇，他们说太好了，这位耶稣若是在的话，那么有一天我有这个难处的时候，那耶稣也能够帮助我，是不是这样？你知道没有？很多人很失望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五饼二鱼神迹就行一次，以后呢3年半以后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是不是？有人肚子饿的时候耶稣还能行五饼二鱼神迹给他们吗？没有碰到。我讲一个很真实的事情给大家听啊，因为我曾经在泰缅边界的时候，在那边没有医疗，没有任何的这个生病的时候只能够这个土方啊，土方吃一些这个传统的中药啊，或者等等这些东西。那么后来我们到那边去以后呢，就有很多的短宣队，特别是医疗短宣队，他们一来的时候怎么样呢？然后就召集村民说，因为有病的可以来啊，医生，这个从文明城市地方来的、先进地方来的这些医生，他们很有爱心来看望我们呢。生病了你来，他们也带着药来，哇，那生病了很开心的就来了，有没有？然后哎，这个因为山上有很多的疾病，就是细菌性的病啊，或者是怎么样，真的有很多第一次吃药，一次药都很有功效的，是吧？哇，大家很开心就回去了。结果突然有一天有个姐妹跑来说，王老师，神为什么这么不公平？我说什么不公平呢？神怎么会不公平呢？他不偏待怎么不公平呢？我隔壁那个大妈生病的时候短宣队就来了，我生病的时候就没有短宣队了。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假如我们要的东西 不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我发现太多事情不公平了，为什么呢？你瞎眼的时候，刚好耶稣三年半在地上，又被你遇到了，他就医你，对不对？那万一是耶稣升天以后才眼瞎了，那怎么办呢？就不公平了嘛，对不对？所以慢慢在思想，我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到底带来什么东西？他留下的不受时间空间的影响。我们今天呢，我们也还是可以得着。在耶稣来以前的人，他相信他也能够得着，那这才是耶稣真正来的目的，是不是这样？但是很可惜，常常耶稣要来带给我们的，我们不一定要。但是我们要的呢，耶稣现在又不在，是不是这样？慢慢我就体会说，耶稣不能不来。我要讲几方面。第一方面，其实耶稣来了，对很多人来讲也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他不相信。不但说是不信耶稣的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一天到晚研究律法的，他们一天到晚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他们常常怎么样呢？他们常常真的以他们的圣殿夸耀的这些人。耶稣真的，他们所敬拜的这位神真的到他们面前，他们认识吗？他们不认识。哎，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警惕。我说我谢幕说，主啊，我最好是生在你降生的那个时代，我会不会是在相信的行列呢？少数相信的行列呢？还是大部分不相信的行列呢？你们有没有听过传道人私下的讲话？我在开缅边界的时候，这个有一个人做见证，他在那边做见证，就下来以后呢，他们传道人说：“你不要这样做见证。”我说，他们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万一别人跟你一样，结果上帝不听那个人祷告的话怎么办？不是给人家跌倒吗？”所以很多时候我慢慢就发现说，其实在神的面前很有意思的是，相信的人得着，不是知道的人得着。我再问一个问题，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但是按照上帝的律法行，那一个不信耶稣行律法的人会不会蒙福啊？还是会蒙福的。说你不要说谎，他真的不说谎啊，不信耶稣他不说谎啊，他非常的诚实，结果那个诚实的福他还是会得着的。没有说信耶稣人们才有福，不信耶稣人没有福。反过来讲，一个信耶稣的人，律法讲的他不做，他能够得着行律法的福吗？他也不能的。所以相信太关键了，遵行相信太关键了。所以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要跟弟兄姊妹，你慢慢去思想，耶稣来是因为这一切律法人不能守啊。耶稣为什么一定要来？因为圣殿不能够真正的带给神百姓过合神心意的生活，是吗？天天来礼拜堂的人就比不来礼拜堂的人好，你同意这样吗？不一定。天天在礼拜堂把神的话听见了以后怎么样呢？他真的相信愿意去行，对他有益处。不然的话怎么办？不然是没有意义的。你说是法利赛人更懂圣经，哎，还是耶稣降临的时候那些跟着耶稣的那些门徒更懂律法？你告诉我啊，法利赛人更懂律法是吗？懂律法的人就一定要律法吗？又不一定。又是你了解吗？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耶稣来过没有，现在问题我们要了解的是耶稣为什么来，而耶稣来了他留下了，我们今天得着了没有？我现在开始来讲，其实 你知道耶稣在历史里面被人家认识了只有三年半，在耶稣没有来以前的人跟耶稣来了以后的人面对同样的问题。上帝的一个心意，当人离开神以后，当亚当犯罪以后，人类才有死，罪因为一个人入了世界，所以死就临到众人。上帝本来造的人怎么样呢？他是一直可以活的，从前的人活的岁数很久，有没有？这个活了最长寿的是谁？你们知道吗？啊，活的最长，这个在我们人类历史里面有文字记载，正式记载的寿命最长的是谁？你们知道吗？他的名字叫马土沙拉，他活了多少岁啊？969岁。所以寿要比这个福要寿要比谁呢？寿要比马土沙拉。曾经那个我祖母90岁的时候，我就写了个对联，在我祖母90岁生日的那个礼堂这边，我这边写福如，我们常讲福如什么？福如亚伯拉罕。寿如马土沙拉，这只是一种恭贺的话。有可能福比亚伯拉罕大吗？有可能寿比马土沙拉更长吗？只是一种祝贺的意思而已。其实，在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没有想到要人死的，他是可以活到一直活在上帝所建立的这个伊甸园的里面、乐园的里面的，然后来管理神所创造的，然后与神同在。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不要今天我们在世上的时候，若是我们能够把上帝赐给我们世上的东西好好的管理，而能够常常有神的同在，真的没有任何的恐惧。就算是疫情这么厉害的时候，我跟我姐妹两个常在家里面的时候，真的是这样想，尽本分防御，主同在过日子，有没有哈？所以真的有什么我们还得出去，也没任何的害怕，变成这样。但是我们要尽本分做好防疫的工作，没必要不出去，就是这样的啊，没有任何的害怕。但是今天人犯罪以后，太复杂的问题了，不做什么不行，一定要。我曾经都还不懂什么叫阿公殿啊，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就人跟人连接，这个讲的是不是太暧昧了？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人就算知道自己确诊了，有些地方他还不能不去，有些地方他不能不吃，不能不去，结果怎么样呢？就形成一个很大人类的问题。弟兄姊妹，这个新冠病毒造成人类的问题大，还是罪恶的病毒给人类带来的问题更大？你们说，啊？罪恶带来的影响比病毒带来的影响更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病毒的时候啊，我最近看见是的，有病毒，特别在这个先进文明的国家，病毒一来的时候啊，这个从这个卫星上面一照就怎么样了，空气污染就好很多。为什么很多工厂都没办法这个污染？它变成这样，就疫情发生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会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很多这个常常家人不能聚在一起的怎么样，有更多的事情可以聚在一起的。因为很多的时候有疫情的时候，反而还恢复到人的一些比较好的景象。但是没有疫情的时候呢，人顺着心，按照今世的风俗，随着心中喜好的去行的时候，没有疫情的时候人类更痛苦。你们同意吗？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的这个好那个不好，不是的，而是罪恶很可怕，带来了一个结果，让人就堕落。我说神要来寻找，因为说我来是要寻找拯救，一个是寻找，一个是拯救。寻找，我第一个讲，在神的心里面是这样，找到一个人让他要，然后呢 要赐福他这个人，赐福他的家，赐福他这个民族，赐福他这个国家，然后怎么样呢？要他从自己、从家、从他们的民族、从他们的国家，一直去赐福万国，有没有？神找到了谁？啊，神找到了亚伯拉罕，是不是？哎呀，我有的时候，我这个人真的问题很多，我每次想，你为什么不找皇帝呢？为什么不找我们的祖宗呢？你为什么找以色列人的祖宗呢？不公平！我年轻的时候个性很强，上帝也上帝，我跟上帝都要这个辩论的，变成这样。你为什么只拣选这个亚伯拉罕呢？为什么不拣选我们的皇帝呢？为什么不拣选我们的祖宗呢？让我们也可以成为你的选民，不需要搞到现在这个福音传到的地方有，传不到的地方还没有，也不能成为你的百姓。哇，那个时候，所以我跟他那个时候有个思想还很有意思。他说：“你知道我是第一个就是找亚伯拉罕，还是最后一个去找亚伯拉罕？”你看，我突然想，是啊，可能埃及人的祖先，我们的神也去找过的。他不要，是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跑到一个不知道的地方去。我不要，可能我们的神也去找过印度人的祖先，他也不要，很可能也找过我们的祖宗皇帝，他也不要。我觉得相信这件事情太难了，只有谁要？亚伯拉罕要。有没有种可能啊？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是真正相信的人得着，以后怎么样？他真的离开本地本族故乡，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虽然他去的地方都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但是他还是凭着信心往前走，有没有？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说，我们40年前从台湾出发到泰国北部去的时候，我们心里想到说我们要怎么样，但是到最后发现神的带领到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人群的当中。你相信你就得主，这个相信，哎呀，真是太不容易了。我不晓得这个人有信心才可以相信，但是人的信心有没有价值，看你相信什么。台湾骗局做不做？我最近还被人家骗。打电话来的人叫我舅舅，然后呢，他可能锁定我跟那个，我叫他舅舅，他也叫我舅舅，那个人不是名字，他不叫我名字，他叫舅舅，我就知道是那个人。以后怎么样，他就跟我讲到最后声音也一模一样。后来我去这个问人家怎么，他说现在哈，他只要锁定你们常常有通话有声音的话，他那个音频可以调到差不多类似，这么厉害。人有相信，你相信了骗子，你怎么样？你就上当。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信心，很多的时候我们也相信很多的人，我们相信很多的事，但是我们就是很难相信我们的神，你同意吗？就算耶稣已经来过了，在圣经里面记载那么清楚，就算在耶稣灭来以前，以色列人也知道，在律法书里面以色列人也知道将来有位弥赛亚要来救他们的，来做他们王的，都知道。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他们信不信，不是知不知道，信不信。亚伯拉罕他相信了，他就跨出他的步伐，他就开始愿意进入神所指示他的，愿意脱离大河西边那些拜偶像，那一些不讨神喜悦，人堕落以后一切的生活的方式，他愿意离开，按照神的心意去过一个神喜悦的生活。亚伯拉罕开始了， 以后才有，以后才有这个以色列，有没有？以后才有这个国，有没有？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要问大家，以色列人有没有他们是神国的，是神国的国民，他们是神的子民，但是他们活的生活是神国的生活吗？不是。我从来不太懂，以色列人神为什么寻找他呢？来寻找拯救他们什么呢？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是神的百姓了，他们这样的不对，一次又一次离弃神，神还是爱他们，不丢弃他们，有没有？所以今天你不要担心，你是神的百姓，神不会丢弃你，只是因为你不愿意按照神的话去过日子，你的痛苦怎么样呢？你自己要受。神的爱一直在，等到我们哪一天回头了，我们会发现他仍然拥抱我们，他仍然接待我们，他仍然接纳我们。但是很可惜的在哪里呢？很可惜是神的那一些的百姓，耶稣必须要来到神百姓当中去寻求他们，去寻找他们，去拯救他们，因为上帝真的希望他们能够活在神的国里面。耶稣跟以色列人传的是天国的福音，是吗？我再讲一次，因为这个国，以色列人的国只是地上的犹太人的国，以色列国而已，但是神有一个国是天上的国，神有一个国是神的国，又叫基督的国，是在千禧年的时代，在地上真真实实有这样的一个国的，在地上有这样一个国的，谁来管这个国呢？谁在这个国里面来跟耶稣基督一同掌权，来管理这个千禧年一千年的在地上的基督的国呢？这就是神的心意，要让神的儿女在世上的时候，神要训练我们有一天在神的国里面可以与他一同来管理神的国。但是以色列人不想这个，他们也不羡慕跟基督一同作王，在神的国里面治理千禧年的国度，他们想到的只是我今天在世界上这个国里面我的日子怎么过，我要怎么样一想，他完全没有想到神国的事。所以呢，耶稣基督来传天国的福音，讲了许多的话，都是希望这一群百姓能够要顾到神的国，愿意在今生被神训练，有一天可以进神的国。我有个很甘美的思想，我从前这个在听到的时候，有一个老人家林道亮这个院长这个牧师，他就讲到说跟基督一同作王的时候，他说他小时候，大概十来岁的时候，他做梦，突然做到有一天，有很多老兵来到他家门口，来叫他的名字，说要干嘛呢？要请他去做总统。他说我这么年纪轻，我怎么会做？我不会做，我不要不要不要就行了。他跟我们讲这件事。他说神有个心意，要我们有一天跟他一同掌权去，在世界上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成为神的选民，我们成为这个神国里面的国民的时候，怎么样？他在训练我们在每一种情景里面怎么样与他一同来掌王权。我到泰国北部去的时候，有一个村庄，上帝带我们去一个村庄，我不知道为什么神就提醒我说，假如有一天这个村庄上帝要让我来治理的话，我要同耶稣的心一样，怎么来管理这群百姓，我就做仆人。他们有需要的，我 尽我懂的，我尽我有的，就算我没有的，我也为他们向主求，求主加添给他们。比如说上帝给我们一个家，我们在家里面做护长，有没有？家里面护长，你是护长，你先生护长。其实我们的家又何尝不是神训练我们与基督一同掌王权学习的一个环境呢？我们若是能够真的跟神的心意一样，慢慢慢慢，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光景，我们就能够长进，就能够面对，就能够过去了。但是以色列人呢？那么几千年下来，他们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你们告诉我，他们是越来越远离神啊，远离到了地步怎么办呢？圣殿的门都要关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去圣殿，有很多的时候变成怎么样呢？律法他们都不遵循了，到有一天神不得不从圣殿，从至圣所慢慢慢慢，神的荣光慢慢慢离开神的选民，忍心让神的选民被掳到外邦之地去，是吗？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信耶稣的情况？信了耶稣一段时间以后，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我们怎么样被耶稣从世界里面寻找拯救出来，我们到最后又回到了世界里面去。你知道哈，神的选民亚伯拉罕是从哪里被神呼召出来的？加勒底的乌尔，加勒底就是巴比伦。到最后神的百姓被掳回到哪里去啊？被掳回到巴比伦，掳回到加勒底。这件事情给我看得非常清楚，旧约时代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今天新约时代也有同样的事情。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信了主，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了，但是耶稣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寻找拯救出来以后，我们到最后因为不知不觉的，我们想要按照心中喜好的去行，我们按照世界上的风俗去活，以后慢慢慢慢的被这个世俗所掳，又回到了世界，又被掳回到世界里面去。耶稣来到降生在世界上的时候，神的百姓是在做亡国奴，在做奴隶，是不是？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伏在罗马政府的底下。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以后，我们就发现耶稣不得不来，要寻找已经是他选民百姓的人，再一次的激励他们起来，要能够进入神的国，与神一同掌权，这样一种生命的操练。这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来呢？还有一个，以色列人是在神心目中看得非常重要的，因为神要借着以色列他的选民赐福，怎么样？赐福这个世代万国的，有没有？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那时候年轻人讲一个人小气哈，是讲什么你知道吗？这个人很犹太，这个人是个犹太人，很小气。现在有没有这样的讲法？没有听过啊，其实你们可以去，其实你可以去 Google 一下。我们那个年代说你这个人很犹太，就是说你这个人很小气。一个要被神使用成为万国祝福的族类，怎么成为小气的代名词？他们完全离开了神的心。今天我要讲的也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多人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有没有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我们有没有成为我们周边人的祝福？我们有没有成为遇见我们人的祝福？还是我们总希望遇到我们的人成为我们的祝福？到底是哪一种？我说不管是新约时代的神的儿女也好，旧约时代神的百姓也好，到了一个时间， 不是因为有，不是因为有圣殿，不是因为有律法，不是因为有祭司就够了。同样在今天新约时代，不是因为有教堂、有牧师、有圣经就够了。不，还有个事实，只有耶稣能够带来的。这一点我们要看重。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耶稣来是要寻找我们，弟兄姊妹，耶稣正在找我们呢、啊。耶稣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能不能有这样一个认识？我们不能灰心。上个礼拜在平镇泰劳中心，我姐妹讲了一件事情，哎呀，我听了以后真的很感动。一个国家要参加奥运会，派了一个代表，他们国家真的很穷，哇，这个千方百计的买了飞机票给他去参加这个马拉松的比赛。你知道吗？非洲人会跑，有没有哈？参加马拉松会跑比赛，没有想到他跑到最后，不晓得怎么样，晃神了，就摔了一跤，摔得很厉害。摔的脚都摔掰了，但是他还继续跑。但是呢，很多人都已经把这个什么这个到那个终点线的那个地方的人都要准备要走了，觉得应该不会有了，最后都怎么可能，应该是不是不来，应该就算是他怎么样，肯定已经放弃了，就没有想到远远的他们看到还有一个人，就他们都等他了。他跑到这个地方以后，有很多记者就问他，你摔的脚摔得那么伤，为什么你还继续跑呢？为什么非要跑到终点呢？他说我们国家很穷，飞机票费用让我来参加这个竞赛这么的不容易，我摔倒了我就退出，我怎么对得起我的国家？他说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后来王师母他话题一转，他说假如我们神的儿女也知道，不管我们在世界上摔得再惨，这一条天路我们要跑到终点，到我们死的时候我们要坚持。为什么呢？因为终点在里面迎接我们的正是爱我们救我们的耶稣，他付的代价，他来寻找我们付的代价是他自己生命的代价。若是神的爱不能够激励我们的心，我相信我们信耶稣的动力也只是我们内心想要的东西而已。假如不是耶稣的爱成为我们的动力，一个传道人拼命的做工也只是为了他自己个人的得失而已。有一天你会说，唯有是那基督那彻不透的爱、牺牲的爱激励我们成为我们内动力的时候，哪怕我们在世界上我们遇到再多的困难，我们也一直会跑得再慢也会跑到终点，因为知道在终点等我们的是那位爱我们的主，是吗？耶稣来寻找我们是付很大的代价。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其实在路加福音里面四福音里面都有讲到，耶稣来找我们好像什么，好像99只羊丢了一只，他把那99只留在圈里，他出来找那一只。当有一天你想到，我想到，我就是那一只迷失的羊，主来找我，而且被他找着，受伤，他抱在他的肩上，把我带回羊圈的时候，我们这一生会怎么？弟兄姊妹，你没有发现很稀奇？有很多从前很卑劣、很坏的人，到有一天他悔改以后，比谁都有动力，有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体会，他就是那一只迷失羊被找。他来找我们，找到我们，他不是责备我们，他来说，孩子，你没有事就好，你所做的一切我都赦免。圣经里面讲到说，他来找我们就好像 好像一个富人扫房子里面，他丢了10块钱，扫房子里面扫扫扫扫，那一块还没有找到，他还在找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被上帝找到，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人呢、啊，上帝找我们还会躲，有没有？会不会躲啊？你讨厌的人来找你，你是你看到这边来丢，假装没看到，有没有？会不会这样？钱还好，钱不会躲的，他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呢，用这个比喻。其实我常常在想，我这个人就是监牢的份，我这个人就是，或者讲地狱就是我的去处，我还有什么价值？在家里面我是最不听话的，在学校里面我是这个给老师伤脑筋的人，我在这个社会上有什么用？但是没有想到，我的主找我，把我那一块钱找到了，我人生才开始有价值。我们不要小看，虽然我们很小，我们好像是一块钱，一块银钱，但是我们的主来找我们，细细的扫细，一定要把我们找到。我们找到了，我们人生才开始有真正的价值，才真正开始有意义。弟兄姊妹，是吗？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们能够在神的国里面与我们的主一同掌权吗？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生活，看看我们的家庭，看看我们在职场上，看看我们各方面的情况，我们不完全，但是借着这样的被神的磨练，我们愿意，我们想到主在等我们成熟，主在等我们愿意可以被他用。你知道在前几年国度里面为什么很有意思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灰蛇，小孩可以玩灰蛇，都没有任何的伤害，都没有任何的敌对仇恨，是吗？假如我们是一个管理者，你心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敌人，哇，那你又是个管理者，你又是个领袖，不得了，每个人都是你爱的对象，哇，这个假如你做一个城的城主，那个城的百姓有多幸福，是不是这样？但等到一天你心里面有仇恨的时候，哇，那么做你的、你管的那个城，刚好城里面有个人真是你恨的，那么他的日子就难过了嘛，因为你是领袖嘛，不是吗？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心里面还有没有恨的人？我从你心里面恨的人太多了，我第一个就是恨我妈，我在这边讲了好几次。后来有些同工，后来有些什么村民对我的主说，主啊，给我这个不就是我祷告主，主啊，让我能够爱我的妈妈，原谅她。上帝说，那个村子里面的人这样得罪你，你都还没有饶恕他，你怎么可能饶恕你妈呢？哦，慢慢把比较容易饶恕的先饶恕，饶恕到最后怎么办呢？饶恕到最后，我妈妈还要最后3年，上帝让我照顾我妈，还给我有机会，让我从内心深处真正开始爱我的妈。上帝磨练我们很稀奇。一样一样，从小到大，从轻到重，上帝一路在熬练我们，一路在训练我们。我们什么地方不愿意，我们就卡住，就卡住，卡在头脑血管叫中风，卡在心脏怎么样，就叫心肌梗塞，是这样。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这个中风的这个百姓啊，都是脑梗的。就是健康情况不是很好，我们希望真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里还有什么东西放不下的？我们想到说，主爱我们，寻找我们，得着我们，拯救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跟他在神国度里面一同掌权的这样一个甘美的思想，我们就愿意怎么样呢？被他来。下面第二个我要讲到，还有一点时间，我要讲的就是。耶稣说我来了，来了不但是寻找拯救，我觉得最宝贵的，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那个羊我们看小字或做人，耶稣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信耶稣得钱财，信耶稣是得地位， 你知道吗？我从小我刚刚到台湾13岁的时候，我也到过一个教会聚会，那个就是南京东路礼拜堂，在南京东路2段111号那边。那时候我们礼拜堂外面挂牌子叫“信耶稣得永生”。还什么？反正一个字一点呐、字都是摆上去的。台风过后以后怎么样呢？那个牌子变了，那个勇的勇上面那点吹掉了，像什么？啊，像水有没有？永生的生，最后一横没有了，是变成什么？变成牛，所以呢，就变成信耶稣得水牛。很久发现了，才发现哇，台风过怎么上面一点有，有的上面一点没有，这个身的下面一横没有了，赶快在地上堵起来。当他们讲不信耶稣走，我说哦，信耶稣得水流哎。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想得什么？我们信耶稣想得什么？你知道耶稣在世界上碰到许多的问题，他能够面对，就是耶稣的生命，有没有？这个威武不能屈，管你是黑道老大，我不怕你。耶稣管你是谁，我不怕，对不对？有没有？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哇，耶稣这个穷到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但是他比有3、5栋、10栋房子的他里面更加的有喜乐平安，是不是这样？那是什么呢？当耶稣能够面对他。多少人冤枉他、误会他，有没有？今天我这个人很麻烦，人家一误会我，我六亲不认的，管你是我爸爸、我兄弟，你再误会我，跟你没完没了。那是什么？那是耶稣的生命还不够丰富，所以怎么样呢？所以人家误会了不行。今天有人误会你，你有什么生命力量去面对？有吗？啊？成功不骄傲。别人用他行的神迹，哇，这个我们的主太了不起了，对不对？五饼二鱼给那么多人吃饱，以后要推翻罗马政府的话，部队打仗粮饷问题都没有。人家说三军未动怎么样的，人的草木心情有没有？打仗的时候怎么样？先要把这个军需吃的东西都预备好才能打仗。哇，我们能用在耶稣做王的话，罗马人我一下就把他打败了，有没有？耶稣要不要接受他们的拥戴？要不要？不要。这是什么？这叫耶稣的生命力。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跟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什么？反得永生，是得永生。”耶稣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好让这个生命越来越丰盛的时候，怎么样呢？让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来面对耶稣在世界上遭遇到的问题，我们也认为耶稣的生命可以去面对。你们要不要？其实我信耶稣要的是这个，我信耶稣要的是我这么败坏的人，主还爱我。耶稣爱罪人是使我悔改决定要信耶稣的很大的原因。我读圣经以后看见耶稣是这样面对他生活环境里面遭遇到这一切的事情，他能够处置太阳的生命是我们所要的。今天有太多人要耶稣行神迹的能力，却不要耶稣生命的能力。就算他有了行神迹的能力，有一天他有行神迹的能力以后会败坏，一定要先要耶稣的生命力，你才不会因着你恩赐大而堕落。弟兄姊妹，是吗？耶稣来说，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生命不是生命，我们在座有没有人玩牌九的？生命不是一分两个，你今天信了耶稣，明天就是这个生命丰盛了，不是。生命是从信了耶稣得着那一刹那开始，像属灵的婴孩慢慢长。弟兄姊妹，你要了解，一个是得着生命，一个是让生命一天一天的长大，这是一条信耶稣真正生命成长的道路。 生气吗？会。我这个人怎么不会生气呢？信了耶稣以后就开始怎么样？信了耶稣以后开始，从前生气骂你，你活该被我骂，被我打也是你欠打，是吗？信了耶稣以后开始不一样了，你怎么老是这样骂人家呢？心里面心里有个生命说不可以这样，然后呢你要去揍人家怎么样？打完以后，我怎么可以这样呢？很稀奇，生命来了是有感觉，活了，你知道什么叫活了？活了就生命来就活了。从前不知道犯罪的，现在知道错了，现在知道这样不应该了，有没有？我常常讲，我跟我太太结婚四十四年了，结婚没有多久，我太太就在想，老来了我要怎么去躲我的先生呢？我那时候用我最真实的样子去面对人的时候，让我太太非常难堪的，她觉得很不好意思，我丈夫是这样的人。我来到你们中间已经生命成熟一点了，不然的话你们高中是很难受的。我看到哪里不对我就要说的，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用我最诚实去面对别人的时候，用真实面去面对别人的时候，我太太在那边常常就 在后面帮我去收拾，帮我去擦屁股，帮我去善后人家。但是我能够一下子改吗？但是很稀奇，我觉得我做一些不是很讨神喜悦的事情，原来我太太那么的难过，她这么的爱我，我让爱我的妻子为我这么的难过，我不想她为我难过，却成为我可以改变、愿意改变的动力，你知道吗？一个人，所以圣经里面讲说，爱我的人遵行我的律法不是难的，爱是一个最大的动力。今天假如我们蒙恩的就很清楚，我真的发现我是一个很可恨很可恶的罪人，耶稣还爱我，愿意为我来拯救，寻找拯救我，我们有这样一种真实切身的感受的时候，慢慢想到主还爱我，主为我做这件事情丢脸羞辱，真的。我在学校里面刚刚重生悔改以后，有一点，从前我做错事情，老师骂我是，你不跟我道歉，我就你的课我不来上。那次我信主以后，有不想做什么事情，那个老师叫我站，王学勇你站起来，我就站起来。他哇讲完以后，他说我听说你已经信耶稣了，你是假的，他这样讲我。后来怎么说呢？我是真的，因为那个老师也信耶稣。我说很可能你是这个，我是这个，但是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女。我今天做的不完全，我相信有一天，耶稣可以帮助我，让我慢慢可以做到合神心意的儿女。老师，你讲我接受。我慢慢会发现，信了主，从生命来了，信耶稣。叫人得生命，那个生命来了，真正悔改到耶稣，那个生命来了，是在里面主的生命管着我，不是外面的要求督促我，不是。腓立比书3:15-16，谁能够翻到的，帮我们读一下腓立比书3:16。我突然想到这段圣经，讲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这段圣经。我想让大家读，因为这段圣经对我的帮助太大了。翻到没有？
3:16。
对，3:16，谁翻到帮忙读一下。
然而我们到了神的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行。这句话保罗的意思怎么样？你说马可，我带你去布道，半路给我开小差，下次报名不准。保罗那时候的生命就到了这个地步，他也只能按照这样行了嘛，不是这样吗？ 我们现在去讨论保罗这样做对还错吗？保罗那时候生命就是这样，他说你开小差，我就你再来报名，我第二次就不带你去，有没有？但是很稀奇呢，保罗慢慢生命成长了以后怎么样？他居然会为马可背书啊！然而这马可在我传福音的事上与我有益，保罗的生命又长大。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看见保罗生命的成长，他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生命的成长。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要一套宗教去要求每一个人都做同样的事，不是，我们乃是要按照我自己生命的光景，生命到了什么地步，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姊妹，我们要很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以后，那个生命，因着耶稣的缘故，我们那个生命有没有养分，有没有粮食，我们成长了多少，这个非常关键。你知道我们生命成长的粮食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粮食，我们生命成长的食物是什么？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一节第三十二节。啊，这个对不起，这个第也可以让我们一起读下来，我来读给大家听。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有一种食物，弟兄姊妹，我问大家，听到是属灵的食物吗？这个大爹有时候问的问题，你们很不容易回答哈。比如说，假如我这边有一块肉，我说这是食物吗？当然是食物嘛，你吃了吗？没有。有营养吗？没有。就这样，我们来听讲道只是看见这一块肉，我们来听讲道只是传道牧师告诉我们神的心意。什么叫吃呢？吃就是遵行他的旨意，去做成他的事，那叫吃。吃下去的生命就长，营养就来，有吗？今天我们以为我们懂圣经，灵命会成长，不会的。更何况，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都是食谱，从来没有丰丰富富的吃过，是吗？生命要更丰盛，耶稣应许的。我们听主的话，不是听明白他讲了什么，乃是听懂了以后，按照你心里面有感动的去行那一部分。人会无力无聊的叫你做你生命不到叫你去做的事。这个王老师在这边讲这话很负责，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对不对？我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人不一定知道我们生命的光景，所以他会要求我们做的事是超过我们现在生命的光景的。我们要做，做得很勉强，做得很痛苦。我不做，对不起牧师；我做，对不起我。你们有这样的感觉？我只讲些比较真实的话。但是圣灵感动我们不是，我们到什么地步他会感动我们的？我不晓得上次没跟你讲，我说我碰到一个好师父，就是我的传道老师。我刚刚开始追求，我刚刚开始萌萌的，就是说我里面还有很饥渴，我也很爱慕。 圣经，有很多不懂的我就去问他。很好，我的老师怎么说呢？弟兄啊，你看不懂的是神现在还不要求你做的，你把你看得懂的照着做就行。我记得我讲这个话，我在这边已经讲第二次了，有没有？你不懂的圣经，是你现在的生命还没有到那个懂的地步，你不要追求头脑去懂。你读圣经你要读，不要让我们传道老师牧师来帮你读圣经，然后来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应该读圣经，读到心里面很有感动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来做我们能体会的。我们去做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生命更丰盛的粮，我们生命就慢慢会长进，是不是这样？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常常是画饼充饥。我们传道老师也好，就太多我们传道的画了个饼，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是不是？但是我们听了也就听了嘛，头上飘过去。但是你真正去读圣经，你会发现，谢谢，圣经是一本有生命的书。我们的生命到什么地步，我们才会懂圣经到那一个地步。而我们生命到什么地步，我们懂得，我们去造个行，让我们的生命就往上长进。耶稣的应许绝对不突然返回，耶稣他自己都是这样做。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我的食物就是采纳做我来者的功，有没有？弟兄姊妹，让我慢慢慢慢去思想，耶稣必须来，耶稣不来，我们就活在教条、教义、教规的里面，我们仍然过着跟世人没有差别的这个生活，我们仍然顺服着空中掌权者的邪灵，我们仍然按照我们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像当年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一样，但是耶稣来了以后不是，他把怎么进天国的路，怎么与神一同掌权的路，孩子们，我们这样过日子，有一天你在天国里面无份呐，是吗？孩子们啊，我们不是要懂圣经，你不是要懂律法，你乃是要起来遵行神的心意。让得救的生命可以一天一天的成长。我们里面有一个愿意得着耶稣更深更丰盛生命的人，一个秘诀就是去做神给你感动的事，不要偷懒。我们生命要成长，我们想告诉我们的主，对我们有个多么大的期盼，有一天他要我们跟他一同在基督的国里面来管理世界上那么多的人。我们想到主的爱，我们要不要起来，我们花点时间也好。我再说，我们花点时间不是来读经祷告，我们是花点时间来在你读经祷告里面有感动的去行，是吗？哪怕是一点，跟太太说对不起，若是神感动了，我真的对不起我太太，我愿意说这句话。这句话一说出口，灵里面生命就释放。你稀奇的，你们夫妻没吵架的这个经验有没有？谁先跟对方开口啊？常常吵架完了以后，常常跟我太太，我太太你爱我多还是我爱你多？太太你爱我多了，你爱我多了。我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吵架的时候，每次都是你先开口。求主怜悯我们，生命是一个可以让人碰得到的。你的骄傲，人家知道你骄傲；你看不起，人家知道你看不起。你里面有一种不跟他敌对，哇，他就觉得在你旁边跟你讲话，不需要很虚伪，不需要一天到晚讲标准答案的话，他变成这样。弟兄姊妹是这样，生命是一种可以感染、可以传染。我希望我们在大学这边有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希望每一个人 都那一天都在神的国里与我们的主一同掌权。我真的希望我们在这边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生活生命的里面，你要读圣经，不是要把它读到懂，是来到读到有感动的去信，我们的生命就会成长。我们请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真的，你来到世界上所要带给我们的，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那是最公平的。任何你想要的时候，都可以因信来得着。主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需要的东西很多，我们需要努力。但这个世界不能给我们的，只有你能够给我们的救恩，你能给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珍惜，而且让这样的生命继续不断的丰盛，成为我们周遭人的祝福。以色列人到今天还不能成为世界万国的祝福，巴不得主啊，我们信主一段岁月以后，能够成为我们周遭人的祝福。天父，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